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9月2号到9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背后莫论同修非，作者陆羽。修大法十几年了，有个老毛病依然与我伴随，那就是在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如某同修有显示心，某人有妒忌心、争斗心，某人有怕心等等，说得津津乐道。冷静下来之后，也知道不应该背后挑同修的毛病，说了之后也后悔。可是一到世上，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说心里憋得难受，说了之后又后悔，就这样一直拖泥带水，反反复复的。最近我悟到，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不听指挥，随便乱说呢？向内仔细找一找，原来是自己有许多没去掉的执着、肮脏的心、妒忌心、显示心、好奇心、色心、争斗心等等。如甲同修有微信，周围同修赞扬他，我心里酸溜溜的，暗存妒忌。于是乎，在听到别人谈及其短处时，我感觉蛮惬意，跟着人云亦云。不仅如此，遇着机会还要跟走得近的同修附议一番。乙同修不能听别人说，一说就蹦，我议论他都是背后讲，当着他的面一句也不说，说他悟性差，不知向内找，言外之意是证实自己修得好，会向内找，以贬低同修来证实自己。丙同修平时称其病业观过得如何好，后来刚得知他到医院看病的信息，我不是以共同提高的心与本人交流，而是怀着好奇心与别的同修窃窃私语。顾同修曾经指出过我怕心太重，后来他被绑架了，我与同修首先是指出他哪哪有漏，把以前淤积于胸中的不平吐出来，然后再商量如何营救，这样的心性营救的效果自然不会理想。此类例子多多，不再一一列举。我发现在背后非议同修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在本地工友中也大有人在。有时几个工友在一起切磋，谈了半天，说的基本上都是别人的问题。冷静想想，背后议论同修有百弊而无一利，在同修中造成了无形的间隔，两人互相之间几年都没见面，在议论中概念间隔已经形成了，致使本地同修迟迟不能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所以邪恶容易钻空子迫害，这两年一个小事先后有几十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判刑，仅同修用正念营救出来的寥寥无几。背后挑同修的不足，不仅阻碍了自己的提高，说严重一点，起的作用就是在帮邪恶的忙，无意之间已经在起着影响正法进程的作用。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但实际上在盯着同修的执着不放，愤愤不平或喋喋不休的时候，已经是在替邪恶找迫害的依据和借口，中了邪灵乱鬼的圈套，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以后，愧疚之余，我从修心上下功夫，把听到的、看到的一切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无论自己对与错，无论是否与自己有关，都毫无例外地向内找自己。不念的正头在脑海中一闪，就立即抓住它，看是哪颗人心露出来了，正念解体它。现在眼中看到的都是同修的长处，同修的了不起，那种感到自己不错的心、妒忌心、争斗心、色心等等， 逐渐的在淡化，还没能根除，但是我感到很有信心，会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不修口的问题，赶快成熟起来，抓紧多救人，迎接法证人间的早日到来。
有老市长被法讲到的，作者鲁峰。老同修证书将近80岁，他在岗时曾是一个厅级市的市长，证书修道法已经有14个年头了。720法轮功遭打压以后，证书不畏强暴，坚持讲真相救众生，做得既稳又扎实，身体也逐渐向年轻方向发展。昨天我去他家切磋，他告诉我，今年仲春的一天早晨，天气晴朗，暖风拂面，他正在街上走着，忽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你的身体有40多岁，接着又传来一句，你要被法。证书回头一看，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他立即悟到，是师父在鼓励他，点化他背法，于是他就开始背乘法轮，一段一段的往后背，到现在不足半年时间，已经背诵了100来页了。听了老同修证书的介绍，我想到师父点化他，让他背法，这件事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师父借此点化我，让我把这件事写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提醒大家都重视背法，也许是这样吧。悟到这里，我回家就开始在键盘上敲这篇小文章了。本文的目的是建议以前曾经背过法而中途停了的同修和尚未背过法的同修，从现在开始下决心背法。背法的玄妙和重要，明慧文章中同修们都谈了很多，谈得都很好，可是据我知道，我所在的地区能把转法轮背下来的同修依然寥寥可数，基本上都是背一段时间感到太难停下来不背了。我想师父讲法中要求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知难而进，在背法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应该知难而退，走便道图轻松，而因坚信难行能行，克服困难把法背下来，系统的装到脑子里。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只要有恒心有毅力，不管年龄大小文化高低记忆力强弱，最终一定都能背下来。要相信大法是超常的，关键看我们的精进到位不到位。我96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之门，那时转法轮刚刚出版，我当时就想常人中的诗词歌赋自己背了不少，而这是宇宙根本大法，我更应该完整的尽快的准确的把它背下来。决心一下，我就见缝插针的勤奋背法，走路也背，入睡前做着家务吃着饭也默背，仅仅用了5个月时间，就把332页的宝书从头至尾流畅地背了下来。这样一来，写法非常方便了，每天至少背3讲，有时事情太忙没准备时间写法，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也能背2讲，大大节省了写法时间。到现在除了上班家务事，还要发正念、讲真相、劝三会，时间更紧了。但我每天也至少背2讲，用2个小时的时间学师父新经文。把法背下来的好处太多了，脑子里装的都是法，那些邪念、妄念就少有藏身之地，就容易保持正念。一遇到问题，脑海里就会闪出师父的一句或一段讲法， 就知道如何对待了。所以在下法遭到邪党无端打压以后，起初因为怕心，我有一段短暂的消沉，清醒以后即奋起直追，修炼的路一直走得比较稳健，忽起忽落和左一脚右一脚的情况比较少，所做的正实法项目效果也不错，这与我坚持背法有直接关系。最后再次希望没背法的同修都来背法，别再畏难哦。
话说放下生死，放下生死已经成了修炼中谈论比较多的一句名词了，特别是在面对邪恶的迫害和面对病魔的迫害中，大家都会说你要放下生死就能过去，可往往是说得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在我的修炼历程中，曾经有过多次放下生死的考验，现举两个例子。一次是在99年的720的时候，我被邪恶非法绑架了。当时有两个怕，一是怕失去在常人的名利，二是怕被判刑，最后向邪恶妥协，留下了永远也难以抹去的污点和耻辱。另一次是在02年秋的时候，我被劳教，妻子被判刑，看到妻子那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的样子，我动情了，怕妻子死在监狱里，又一次向邪恶妥协了，想早点回去把他救出来。结果我也没有早回去，妻子依然满满坐了五年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因为怕死才导致了这个结果。之后我对放下生死有了新的理解，原来生和死是两个概念，我把生死当作一体去理解了，认为放下生死就是放下死，不怕死了，把生死当作死字的修辞了。其实生在前面，死在后面，我之所以在放下生死的考验中走了弯路，留下了永远也难以抹去的污点和耻辱，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放不下生，放不下对名利情的执着，而不是放不下死。所谓贪生怕死，是因为贪生而才怕死。如果我能做到师父讲的生无所求，死不习留，把生中的一切执着都放下了，还在乎于死的惧怕吗？其实生死和怕都是一种物质和生命，它是人这一层生命的本质特征。放不下的背后是对名利情的执着，这是生的条件、生的追求、生的诱惑和生的动力。作为人来讲，这是正常的，因为未知是人的本性。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他是要通过艰苦的修炼过程，最终要放弃的东西。因为修炼就是要从旧宇宙生命未知的本性中脱胎出来，达到新宇宙生命无私无我的标准。我们大法弟子的头脑中应该有个清晰的认识，我们是在常人社会这个物质空间当中，是在利用这个物质空间完成我们正实法和救助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常人社会中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一点也带不走，我们只是在利用这个环境和条件而已。对此来讲，我们也应该有超越常人的认识。在修炼中，我们的身体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最后带着本体回到天国世界。
那么死对一个深修大法弟子来讲根本就不存在。在前面的修炼进程当中，可能还会有放下生死的考验。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法上，对放下生死去进行诠释和理解，我们就会坦坦然然，轻轻松松地过去，就会走正走好以后这段路。
作诗机缘，作者李顺，大法弟子阿珍，化名，年逾50，委托我把他父亲的一段故事写下来，与警醒有相同经历的人切莫作诗机缘。2000年，大法弟子阿珍因不肯放弃信仰而被非法绑架，他的父亲老常，化名，害怕极了，把家里所有的大法书都给毁掉了。不久，老常的腿就肿得像棒子一样。阿珍从劳教所回来后，给父亲讲大法的神圣，告诉他腿肿是因为毁大法书而遭到的报应。老常明白后痛哭流涕，后悔极了，说以后再也不干那样的事了，并郑重地写了声明。很快他的腿就消肿了。2006年，老常总是咳嗽难受，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在阿珍的劝说下开始学法，但只是听录音不看书也不练功。2007年末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昏迷了3次。第3次醒来，阿珍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他。老常听了很激动，很虔诚地说，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救我吧。一边说一边流泪，瞬间奇迹出现了。老常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对家人说，我好了，吃饭行走与没病时一样。阿珍劝他说，你的病是师父给治好的，是让你修炼的。老常承认是师父救了他，坚持听几天法就又忘了。以后又有过3次病严重时就喊师父救命，马上好起来的情况。好之后听几天法慢慢又忘了。阿珍多次劝他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他也点头说是，但仍然不精进。2008年2月，老常再次出现昏迷，又喊师父救命，没再出现奇迹，从此卧床。阿珍把他接到自己家住，每天督促他听法，开始坚持每天听法，但已无法练功。一天，老常对阿珍说，家里来了个人。阿珍指着师父的法相问他，是师父吗？老常连连点头。正是正是，老常说，师父正在他床头乐呵呵地瞅着他，一连3天每天都来。第4天，老常的天目开了，看见另外空间的仙女飞来飞去，还看见小女孩在盘腿打坐。老常很高兴，很乐意看，没事就在那看，但学法仍然不精进。7月份再次病重，仍然坚持听法，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天突然睁开眼睛说，我好了，我站起来。阿珍问他，谁救你了？他说，大法。然后闭上眼睛又睡了，次日早2点去世。现在一些老学员或刚刚得法的老年同修，学法不精进，被修势力钻空子夺去生命，非常可惜。愿本文能警醒新同修勇猛精进，莫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小小真相地，救人快捷好方法。作者玉月。使用真相地救人，简便不需成本， 没有打印机和印章，用手写就可以做，且传播快速，面广，真是好处多多。前不久，我向一个有缘人讲真相时，得知他曾得到一张用印章印的真相币，在购物时被拒收，他立刻找到给他真相币的售货员要求换钱，但那个售货员不承认钱是从他那儿找出去的，他只好去找经理，最终解决了问题。此事说明现在真相币的流通已势不可挡。我在使用真相币的过程中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过去我在超市和小商品批发市场使用真相币时曾被拒收、被举报、被跟踪过，所以那时使用真相币时都要把有字的一面朝下，把字写在纸币的中间，每次只使用一、二张，并发正面让收银员看不见。有一次我认为自己的状态很好，就在超市连续使用了七张，不但被拒收，收银员还要找保安，但在师傅的慈悲呵护下转为为安。前不久我再到超市使用真相币时，我明着拿出两张真相币问收银员要不要，他看完钱上的字后立刻收下了。其他同修使用时也是如此，我们都感受到世人已清醒了，正如师父所说的，世人都在等着得救呢。现在很多大法弟子和世人都在使用真相币，加快了真相币的流通，起着巨大的救人作用。去年我向一个卖菜人讲真相劝退后，告诉他我给他的钱里有真相币，他说知道而且非常喜欢。此后我如果没有给他真相币时，他还主动向我要，并让我多多的给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他手流通出去的真相币比我这几年发出去的都多。有一次我买菜时向一个人劝退，他没有接受，但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却很接受，还一个劲的翻钱包找钱。我知道他收到我写的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币，但还不知道三退的消息。以后我在写真相币时，本着真正救人的心态，仔细斟酌字句，尽量使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引人入胜。我写的真相币内容有写法轮大法好的，有劝三退的，包括提供三退电话，有传酒瓶的，有贵州长治时的，有传破网软件的，有找真相等歌词的，但特别多的是写三退的消息，并且留出在真相币上签名三退的空间，使世人直接在真相币上签名三退，从而得到救度。通过反馈得知世人都很愿意接受，没有人拒收过。在此也建议同修们使用真相币，并多向小商贩讲真相，以及更方便的向其大量提供真相币，即使他积德，又加快了真相币流通的速度，更大面积的救人，何乐而不为呢？
修炼点滴协调。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管理与协调能力。过去对工作上的人际关系有某种负面看法，认为做技术工作才是实实在在的，其他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的东西，或人为私底向上钻营的手段，不是修炼者应该花精力的。最近的一些经历使自己对此有了不同认识。家里给草地浇水时用很长的水管，平时不用的时候就像线圈一样绕起来放在一边，因为管子旧了， 所以卷来卷去的，时常变形打折。心想，这样下去管子很快不就坏了吗？于是最近这次用完卷起来的时候，尽量的依照管子原来的形状来捋顺，结果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形打折。由此悟道，就像是在工作单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打算或兴趣，如何能够穿针引线，提供机会把每个人的积极性与能力充分调动起来，这就是协调。这样做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而是为了他人。度量，以前也知道作为修炼人处处要做好，一方面这是修炼人的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讲真相。可工作单位中整天事情很繁杂，所以具体修炼人该怎么做心里也没底。最近碰到的事情对自己有了一些启发。单位有个同事 V， 我当初进这个单位就是他录用的，而且他对我在公司里的起步和成长提供了很多帮助。后来虽然我到了其他小组做，但与他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关系。最近因为一些原因，他选择去另外一家公司更好的机会去发展。听到这个消息后，许多同事一方面为他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身边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惋惜。V 也是少数族裔，工作很负责，更重要的是他待人诚恳，而且也很热情。不管是同事、下属，还是餐厅的工作人员，都喜欢与他交谈。而且人们在与他接触中，很容易被他积极、正面的态度所感染，感到有所收获，这一点很难得。因为一般同事交谈中，时不时会有抱怨，或有漫不经心的态度表现出来，而这些在 B 身上几乎是看不到的。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之后，他也主动询问过几次。通过这个常人 B， 我悟到，一个大法修炼者在工作场合或其他环境中，可以做到符合法对自己的要求，不计较他人的负面表现，能容得了他人。当做好时，心态和言行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修炼故事，难以磨灭的记忆。作者大法弟子，我其实最容易忘事，好些事别人提起来还记忆犹新，一问我都忘了，所以人家说我这种人不记仇。但是这里想写的是2000年至2002年间在看守所的一些经历。对于我来说，这种记忆虽然渐远而淡然，但永难磨灭。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同样的事情仍在发生着，不断地上演着。我们手挽手，肩并肩。2000年7月，我22岁，由于近亲被绑架到看守所。当时看守所里只有一个女监，里面有30来人，十多个都是大法学员。从20岁到60多岁，老中青三代人都全了，有的是从家里被绑架的，有的是从工作单位被绑架的，大多是因为被问到还练不练时，说了一个练字就被送进来了。看守所里不让我们练功，南监室里有位同修因为坚持练功，被电棍电，被犯人群殴，被烟头烫，指甲里被扎了针，最后各警和犯人们都拿他没办法了，他就算是把环境开创出来了，但是其他的同修练功还是不被允许。 女监里同修多，第一个敢于练功的同修被犯人拽打，我们就有第二人、第三个、第四个，更多的人出来一起打坐练功。犯人一看，拽也拽不过来，打也打不过来，气得又跳又叫。一会儿管教来了，把我们靠在一起，大约有七八位同修吧，我们每两个人之间都被一副手铐连着，围成一个封闭的圈，这样一铐就是十多天。期间我们行动非常不方便，吃饭时一个人的一只手往嘴里送饭，连在一起的另一个人的一只手也要跟着动，一个人上厕所一圈人都跟着去，晚上睡觉时我们不能平躺，每个人都尽量的把自己的手伸得远一些，让对方舒服一点，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动，因为一动就牵扯着其他同修被弄醒。当时天气很热，自由的躺着都难受，我们就更难受了。白天我们一起交流，一起背法，十几天后手铐被打开了，我们又开始练功，然后就又被同样的铐在一起。有一次我们被拉到操场上跑步，跑着跑着悟到不应该配合，大家简单一商量就坐在地上围了圈打坐，管教们一看傻眼了，就放狗出来，只听见放狗的警察一个劲的往这边撵，还说叫你去咬他们，你冲着我哭什么。当时我没睁眼，后来听同修说那是一只特别大的警犬，就是不往我们这边来。那段时间我做过一个梦，我们在漆黑的夜里排着队走，每两个人之间都被一个手环连在一起，如果哪个人跌倒了，立刻被旁边的人拉起来继续前行。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和同修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起走了过来，没有人向邪恶妥协。你为什么哭？自从99年迫害大法开始，本地的看守所就开始扩建，目的是关押更多的大法学员。我们不久就从老地方搬到了新建成的看守所里。新所里增加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却变得更没人性化。屋里安装了摄像头，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连洗澡换衣服也全在警察的眼皮底下。靠走廊的一面全是墨蓝色的特制玻璃，从里面看不到外面，而外面却能看到里面。所谓的厕所就在墙角一米见方的地方，而且还高出地面20多公分，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我们方便时外面都看得一清二楚，这里没有尊严，没有隐私，没有基本的人权，监视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窒息。当然我们练功就变得更难了，管教每天上班都会看监视录像，一旦发现谁练功了，就会想办法折磨他。有一次我们四个同修被锁在铁椅子上，这是一种刑具，手脚都被固定在椅子上不能动，椅子下面有一个圆洞给人方便用的，坐时间一长屁股就疼得受不了，双腿浮肿的厉害，最难以忍受的是不能上厕所。管教高兴了，一天给解开手铐一次，给几分钟上厕所时间。管教不高兴了，根本就不给开锁。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怎么叫警察也不来，几位同修阿姨一起帮忙给我周围围了一个大床单，有一位近60岁的阿姨拿了一个盆在椅子下给我接着。当时我那种心情啊，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次一靠就是11昼夜。当我们从椅子上下来时已经走不了路了，双腿浮肿的厉害，刑事犯说我们的脚像熊掌那么胖。当然任何威胁都不能阻止我们练功， 管教气急了，就想出一个更恶毒的招数。每天早上他一上班，就拿着胶皮棍进来，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还扬言说，叫你们练，我就这样每天打你们几下，让你们胳膊断不了，也抬不起来。胶皮棍是那种外面裹着胶皮的铁棒，打人出不了血，都是内伤。最严重的一天，我们全都被打，包括一位60岁的老人也没躲过。当时有2位阿姨被打中前胸和后背，虚脱了，脸煞白，上吐下泻，站都站不住。打我时，每打一棒子都问一句，你还练不练？打到一半，突然间被其他警察叫走了，再回来时就忘了拿胶皮棍，让刑事犯去拿。刑事犯说没找着，管教就随手抄起笤帚一阵猛抽，打到笤帚全碎了，撒了一地，他也下班走了。一个刑事犯拉过我，看到白色 T 恤上渗出血迹，抱着我大哭。那天监视里的刑事犯都哭了，我们吃不下饭，他们也都没吃饭。过了2天，整个监室10多个同修上臂全都是黑紫色。有刑事犯说我这文弱的小丫头，说话都没大声，挨打的时候却挺胸抬头，腰板背直的。在那个邪恶的环境里，若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每天听到的是管教们打人骂人的声音，是电棍闪着蓝星哔哔叭叭的响声，甚至是刑事犯被打的嚎叫声。有一次早晨，我人心上来了，心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趴回到坑上哭，隐隐的感觉还有一个人也坐回坑上。我起来一看，是一个刑事犯，他用烟头在自己手臂上烫了一个大泡，特别吓人。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低着头不理我，半晌才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哭啊？我才知道他是在用自残的方式减轻心理上的痛苦。最近无意中听到同修讲起那时候的事，才回忆着写出这些，还有一些已经讲不起来了。人的记忆有一种倾向性，痛苦的事容易忘记。8、9年过去了，我很少跟人提起，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些的。
大法图传奇，辉煌的瞬间，作者莲子。处暑那天，北方的秋天已经带着丝丝凉意，我和妻子同修吃点早餐，便骑着摩托车到60里外的家乡去讲真相了。家乡是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自然村，年轻人都到北京去打工了，在家里的只有一些老弱病残了。进村后先到了我哥哥家，见街上有7、8个人坐在石头上乘凉，我便和大家寒暄几句，然后切入正题讲起了真相。见有一位外村来串亲戚的大哥，我就讲得细一些，因为过去已经讲了不止一次，人们都明白。当下退了2个老党员，一位是外村来串亲戚的大哥，他原来是妻子的亲戚，过去当了好多年的村书记，妻子给他讲真相。我的一位已经明白真相的哥哥在一边帮着讲，很快就退了。还有一位老人，是我过去疏忽了，以为他不是党员，从来没有问过他。妻子问他，大叔您是不是党员？他说，我是50多年的老党员了。妻子说，那您快退了他吧。他爽快地说，退吧，要他一点用也没有，现在共产党变坏了，一点也不为咱老百姓办事了。当时我很感动和愧疚，感动的是师父慈悲不落下一个众生，愧疚的是由于自己的不负责任差一点把人家落下。 那天还有几个退少先队的。到了晚上，人们吃完饭又自动到街上来乘凉，我又和乡亲们讲到十点多才结束。第二天，我和妻子连饭也没吃，又赶到了另一个自然村，那里有我读高小和初中时的几个同学，去了后只见到了两个，其中一个同学刚做了气管瘤切除手术，说话还不太清楚。我给他留下50元钱让他买点吃的，我知道他当过村干部，给他退了党，让他和嫂子都记住法轮大法好，身善人好，心里常念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病也好得快。从他家出来后，见村边的一道石头坝墙上坐了几个人，我们走了过去。妻子很快的就和一个中年妇女讲起了真相，我和一位老大爷讲，不一会儿，村子里的人们三三两两的开始往这里聚集。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把这些有缘人都引导到这里，让我们救度。那天时间很宽裕，我们讲了好多真相，乡亲们不断的在提问，有好多不明白的问题都明白了。有一位老大爷去的比较晚，刚开始和他讲，他说我什么神啊佛呀都不信，讲了一会儿后他明白了好多。他说现在的人没有道德了，什么坏事都干，什么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都不讲了。我说这些不都是共产党干的吗？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判孔子，拆庙砸神，不让人们信神佛，只准信他共产党，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他不住的点头。我又说道，现在共产党的官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学生反贪，他就把人家机枪扫坦克压，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为人驱病健身，对国家对社会有什么不好？他把人家上百万人抓起来判刑劳教，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残打死，你说这共产党好在哪里？是天要灭他呀。大爷说，你这么说我明白了。我问他，大爷您是党员吗？他说我这人一生什么也没入过，对他们那一套我看不惯，你想我能当干部吗？我说那您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常念就会身体好。他说我记住了。这次老家之行有40多人听我们讲了真相或明白了真相，10多人退出了学党组织。几天后，我和妻子骑着摩托车又来到了离我们村2里地的另一个村子。走的时候天上只有几块云彩，刚到了那里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先到了一个姐姐家，她儿子和媳妇看我们去了特别客气，忙着给我们做饭，我们便和他们讲真相。媳妇和两个孩子以前退过了，劝他儿子退出了少先队。又到姐姐的女儿家，女婿是党员，还当过村干部，他们一家退了4口。吃完饭后雨也停了，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姐夫家，给他的儿子和媳妇讲了真相，他们也退出了学党组织。3点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村口的地方，见那里一处房子前坐着5、6个老人，我们走了过去。其中有一位年近花甲的大哥我认识，我上前和他们答话，有几位老人我看得面熟，只是叫不上来名字，可是他们都知道我，热情地和我问话。他们村子在过去每年的夏秋时节和正月时都唱戏，村里有个戏班子，我小时候经常到他们村去看戏，当年唱戏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70、80岁了。我和妻子很快就把话题引到真相上来，这时又出现了那天讲真相时的场面，人们陆续地往这里走来，不一会儿已经有20、30人。有一个妇女问我，你认识我不？我摇了摇头，她说我是某某的媳妇，我还想不起来。一边的一位老人说，是谁谁的儿子，我才想起来。当时我不由地想起了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归的诗，心中感叹道， 已经离家快40年了，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我正讲着真相，过来了一个30-40岁的年轻人，蹲在那里说道，我看某某党就不赖，种地免税，办低保，给白面儿。我当时就出来了以貌取人的想法，看他穿着不像是庄稼人，正想着怎么和他讲这个问题，坐在我身边的那位大哥说话了，你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在收买人心，给你点小甜头，堵住你的嘴，让你别反对他。这时我妻子也坐在了他的身边，和他讲某某党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再言声了。我问身边的大哥，这人是谁家的孩子，他说他和你是一家子呀，谁谁的儿子。我一听惊讶地说道，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咱们是哥俩。他也不好意思起来，他问我，你带着小册子没有，我最爱看那个。我说带着了。妻子赶忙递给他一本，人们见有小册子，又问有没有光盘护身符。妻子说都有，你们谁要啥一个一个来，不一会儿就把兜里的真相资料争着要光了。我那位当家兄弟一边看一边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发，在我们村啥事儿也没有。我冲着他笑了笑，我为他能够明白真相，站到大法一边而感到高兴。这时人们有的迫不及待地看小册子，有几个妇女着急地把护身符戴在脖子上，有的问还有护身符吗，我要给我孙子也戴上。人们都喜笑颜开的，我看到了一个个生命得救后那种从内心发出的无以言表的喜悦。我看真相资料发完了，就讲起为什么要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什么要赶快退出党团队。讲完后我问身边的大哥，你是党员吗？他说是。那位兄弟接过来说，他就是我们村的书记啊。我不大自然地冲着他笑了笑，是啊，就是这位书记，一直坐在这里盯着真相，主动地要真相资料，站在大法一边说话，一针见血地戳穿邪党收买人心的险恶用心。我看到了一个明白真相生命的珍贵和伟大，从心底里为他高兴，为他的世界里的众生们能有一个这样的王和主而欣慰和自豪。我见他站起身走到了人火的外边，过了一会儿我也跟了过去。我考虑到他是村书记，当着大家的面让他表态退党不合适，便低声和他说，你把那个党退了吧。他笑着点点头，我微笑着说，那我就给你退了。他笑着回答，退吧。太阳已经快到了西边的山头，妻子瞅瞅我说，咱们走吧。我点点头，回首和乡亲们告别。这真是不寻常的一天，在和乡亲们相处的那一个多小时，好像就是一瞬间。在那瞬间的时刻，天是那么的湛蓝，太阳是那么的辉煌，好像没有了中国大陆这个地盘，没有了中共邪党及其迫害形势这个概念，只有大法弟子与被救助的众生。我知道这是因为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布下了慈悲救助众生的场，所以才有这神奇，才有这辉煌，才有了这光艳无际殊胜伟大的瞬间。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